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宣布对摩苏尔的攻势开始，尼日利亚21名齐波克女孩与家人团聚，数千匈牙利人游行抗议反对派报纸被关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宣布向摩苏尔的进攻正式开始，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这座北部城市。阿巴迪总理星期一早晨在电视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将是美国军队5年前撤出后伊拉克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这是击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还承诺美国领导的联盟将提供支持。伊拉克政府做出这一宣布几个小时前，在摩苏尔撒下了大批传单，警告当地居民解放这座城市的攻势即将开始。克里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天在伦敦会晤，星期六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国家外长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说，没有人应该给一场内战火上浇油，或把两个超级大国推向对抗。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问题上可以考虑所有的选项，不过他承认，尽管俄罗斯拒绝让步，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克里显然对于叙利亚的局势发展感到头痛，包括难民危机、阿拉伯平民被屠杀、俄罗斯为了扶持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停火破裂，而华盛顿无法阻止流血冲突。克里国务卿还说，星期六在瑞士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提议，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些提议是什么。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天宣布，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取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定于10月18日到21日访问中国。杜特尔特访华正值菲律宾与其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杜特尔特似乎是舒美亲中的外交政策在菲律宾国内遭到了前总统拉莫斯等人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但是这位菲律宾学者同时警告说，杜特尔特的这种平衡游戏可能会让美中都不信任他，而菲律宾在中国眼中的价值可能就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个星期将带领一个预计有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参加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菲律宾商界希望在铁路、基建、旅游、农业、电力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相对于与中国的亲善，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态度近日来非常的不友好，一改一些人形容的前总统阿基诺的亲美反华的基调。事实上，自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马尼拉与华盛顿的关系日渐紧张。杜特尔特不仅曾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恶语相向，他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撤离，并停止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不久前，他还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虽然他表示他会保留1950年代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外界评论，杜特尔特是不希望引起中国的不悦。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总统的做法可能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说
：“Well, personally, he said that 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他自己说他不在意美国的想法，不过很可能他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可能想通过远离美国的做法博得中国的欢心。
不过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说
That will also mean that he will, you know, once he cuts hi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ill lessen his value to China.
因为一旦他切断与美国的关系，他在中国的眼中价值就变小了。我们之所以对中国重要，是因为我们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旦这个关系被切断，在中国眼中，菲律宾就与柬埔寨和老挝没什么两样了。他至少应该与美国保持联系，让自己在中国那里更有价值。
卡斯特罗还指出，杜特尔特目前的政策，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也采纳过，那就是在美中之间搞平衡。他说，这样的结果是最终美中对阿罗约都不信任。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按照他的说法是为菲律宾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他的言行已经在菲律宾国内引起了批评，其中包括曾经力挺他的前总统拉莫斯。拉莫斯前不久作为杜特尔特的特使前往香港，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等人会晤，为两国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展开破冰之旅。拉莫斯10月9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公报发表文章称，杜特尔特的政策非常的令人担忧。他写道，我们这是要抛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伙伴关系、战术能力、兼容性武器、可预测的后勤以及战士之间的袍泽情谊吗？就像这样，就是因为杜三十这么说了。杜三十是菲律宾人对杜特尔特的昵称。尽管如此，杜特尔特目前在菲律宾仍然享有较高的支持度。不久前，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称，该机构9月24号到27号在菲律宾各地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面对面的访问，发现 76% 的受访者表示对杜特尔特总统的施政表现感到满意。卡斯特罗说，那是因为杜特尔特打击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深得民心，而并非他的外交政策。然而也正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过程当中，杜特尔特支持执法部门法外击毙毒贩嫌疑人等违反人权的做法让美国不悦，这也是美菲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卡斯特罗认为，美菲交恶应该是更多的处于杜特尔特个人的原因。卡斯特罗强调，菲律宾需要美国，菲律宾从美菲同盟关系当中获益匪浅。他说
Yes, of course, definitely. We need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his lo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since the Philippines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46. We don't have the military.
自菲律宾1946年独立以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长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没有能力捍卫自己，每当菲律宾出现国内灾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美国的援助。2013年，菲律宾遭到台风海燕袭击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
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在中国得不到他想要的，也许他会再次转向美国。卡斯特罗警告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也不应该太信任杜特尔特。他说，如果他可以背叛自己的盟友，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背叛其他人。与不少学者一样，卡斯特罗指出，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阻止了南中国海危机进一步的恶化。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回到中国，北京时间10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人民日报旗下的学习小组微博和微信平台发表长篇自述，再度晒出自己的书单。当天适逢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习近平的新书单也受到了很多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梦彤的报道。
此前习近平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晒书单，而这次习近平的长文除了提到更多中国书籍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与读书有关的经历，并对中国文艺界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在这篇题为《独家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的文章中，习近平谈到了自己童年时期、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期，以及在河北做县委书记时的读书经历，也回忆了自己与一些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习近平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小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读岳飞传，把精忠报国变成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在插队时期阅读了大量德国和俄国的作品， 还特别提到自己读完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后，曾学习主人公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在下雨下雪天出门摸爬滚打洗冷水澡，还谈到自己在河北正定县修建《红楼梦》荣国府，是在与红学家冯其庸的交往中受到的启发。习近平还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地方电视台跟风做征婚节目的现象，提出应多拍历史题材，并具体写道，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实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从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其学历和文化素养就一直是敏感的话题。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习近平文革开始时是小学六年级，他16岁到22岁作为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错过了正规的中学教育。之后虽作为工农兵学员，在1975年被推荐至清华大学，还在工作后拿到了在职法学博士学位，但其学术能力和资格一直受到质疑。2013年底，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刊文称，从香港得到一份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纸席的文章从未发表，有他人代笔嫌疑，题目是与法学无关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习近平却拿到法学博士，学历资质无法令人信服。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公开讲话时经常晒书用典，人民日报社还专门整理了习近平用过的典故，编写并出版了近40万字的《习近平用典》一书。从2014年初，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气爆出十几位俄罗斯作家的姓名开始，两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晒书单，不少媒体都整理过习近平的书单记录。网络上对习近平晒书一事也褒贬不一，赞扬者认为其博览群书，对青年人也有带动作用，而反对者认为其有卖弄嫌疑，还有人剪辑了习近平爆书单视频调侃揶揄。今年9月的 G20 峰会也让习近平的文化素养再度成为话题。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 G20 峰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将演讲词中的一句古文“清官易道，通商宽农”误说成了“宽衣”。随后，中国互联网上展开了一场紧急公关，“通商宽衣”这个词在微博上被迅速屏蔽。长期关注中国审查制度的《中国数字时代》也发布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宣传禁令，各网请全面24小时监控，并手动清理领导人 G20 讲话“通商宽农”口误相关内容，不要在网站后台使用关键词屏蔽方式，每2小时向上级反馈一次最新的情况汇报。这次习近平的长篇自述在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平台上收获了一边倒的赞扬，其中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看到咱们习总，再看看希拉里和川普，没得比，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学习小组的微博原文在几小时内收获了60余万点击量，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评论却只有7条，其中仅2条可以显示，微博客户端评论功能则被关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将于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有报道称，今年的六中全会或将决定预计于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共19大的人事布局。那么，有哪些人可能在19大进入中共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呢？与美国热闹的大选不同，中共高层的政治运作是在幕后悄悄进行的。不过，坊间已经开始流传一些19大的入场名单。此外，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也就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详细报道。
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就谁能入场这一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推测。何平认为，谁能入场，年龄是关键。他对美国之音说：“
年龄限不限制啊，其实恰恰是19大现在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限制年龄，那么不但现有的这个年龄过大的这个王岐山有可能会留任，甚至现在的政治局里面的成员啊，虽然年龄过大，也有可能会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
在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习近平与李克强之外，其余五人在明年十九大召开时都将超过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线，即在任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周岁以下可留任，余下的政治局委员中有六人也将达到退休年龄。何斌说，虽然曾有例外，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般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上一层楼。据他推测，目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人升任常委的争议比较小。他说，
那么现在相对来讲啊，争议性比较小的，不过这个资格的然后呢，在政治派系来讲又比较接近这个习近平的那么首先是中组部的部长赵乐际因为他的资历也比较完整然后现在又是政治局委员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那一般惯例来讲呢，这个职务担任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了赵乐际之外，和平推测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入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他说，
第二个就是这个新任的这个中办主任啊，同时呢也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并不一定成为政治局常委他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地位还是不是像中组部部长那么的这个关键和重要但是因为他太接近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所以他往往呢，如果他资历高的情况之下，又从派系上来讲又接近这个习近平的情况之下，他也可能现在成为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栗战书呢，是另外一个人选。
何斌表示，除了上述争议较小的两人之外，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有可能在十九大进入常委之列。他说，
韩正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人选，因为他担任了这个上海市委书记。但是韩正与这个习近平在上海虽然有一段时间的共事，但是这种共事，有些共事是好事情，有些共事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当年的共识不是那么愉快，那么韩正就会成为一个就是影响他成为常委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一般来讲，因为上海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地位和政治的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呢，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呢成为常委呢，似乎是这些年来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惯例。
据路透社报道，三个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源披露，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成员主宰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团派成员李元朝、汪洋和胡春华很难同时入常，但路透社提供的消息源说，即使习近平试图阻止，这三名团派成员中至少会有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和平则认为，路透社提供的这三个消息源都是不靠谱的。他表示，无论是所谓的太子党、共青团派还是秘书帮，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范围。他认为个人的因素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他说，
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我觉得不是习近平真正要考虑到的，他可能考虑到的派系可能是更加隐形一些，比如说他是不是应该照顾温家宝的人呢，是不是应该照顾江泽民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带有一种个人的色彩，未必是这个他们后面代表的某一个明显的有政治标签的政治派系。
和平认为，上述三人都有阻碍他们各自入常的因素。他表示，有传言说李元朝的秘书被抓，可能是与令计划有关。和平说，李元朝能够保住平安退休就已经不错了，晋升常委的几率不大。对于汪洋，和平认为他的资历、年龄都符合晋升常委的标准，但汪洋的团派色彩以及与令计划的接触可能使他晋升常委存在变数。此外，和平认为胡春华与孙政才如果晋升常委，将给人一种接班人的感觉，但能否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还有待观察。在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上周六的报道中，三位与中共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关系密切的党内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很可能会推迟挑选继任者。纽约时报还援引一位中共权势集团内部的一名经常与高级官员往来的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似乎要等到他中意的人选有了更多经验，并且经历更多考验之后，才会做出决定。 和平推测，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也是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选。他还表示，如果年龄不设限，十九大时将七十岁的孟建柱也有可能成为黑马。和平曾准确预测了十八大常委人数由九人减为七人以及具体人选的名单。虽然对明年的十九大做出了许多推测，但和平强调，目前距离十九大召开还有约一年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仍然充满很多变数。他说，
但是我觉得啊，这些人选的变数啊都非常大啊，不要说我们这些外界的人呢、啊、只能通过一般的常规来进行判断，你就是习近平本人也未必一定能够完全定得下来啊，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这种多层的利益的交换关系，哎，这种交换关系有时候是动态的，有时候是动态的。我想名单的最后确定和政治局常委要不要保持，那么六中全会未必定得下来。
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认为，目前有关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大都尚在推测阶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认为，当前有关中共十九大人事变动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猜测。他说他本人不便对此发表评论。兰普顿教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写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孙万国也表示，当前有关权力洗牌以及接班人指定的情势非常不清晰，任何有关下届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消息都必然与推测差不多。他还指出，所谓的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惯例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条文，习近平可能不会受到这些潜规则的约束。除了上述十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可能入常之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能否在十九大留任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目前的很多消息都处于推测阶段，但随着十九大日益临近，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也会逐渐清晰。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之前我们报道了中国复员军官多年来上访维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恢复他们所说的被非法剥夺的干部身份和退休待遇。上访的复转军官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局维稳镇压的对象。在另一方面，由于复员军官多年的维权抗议，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2001年2月发布的中发2003号文件实际上否定了93正联字一号文件，基本恢复了复员军官被93正联字一号文件所剥夺的种种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中发2003号文件的发布和实施并没有给受到93正联字一号文件损害的复员军官带来好处，因为新发布的法规性文件只适用于这份文件生效以后的复员军官，不适用于他们。尽管中发2003号文件来自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法理上讲比来自军队总政治部的93正联字一号文件更有权威。截至目前，中国当局没有公布93正联字一号文件的实施所涉及的复员军官的具体数字。复员军官团体做出的估计在2万多人到4万多人之间。中国当局对受到93正联字一号文件损害的复员军官的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或者叫歧视，导致许多复员军官产生困惑，怀疑自己是否文明依法上访显得过于温和，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有的复员军官义愤填膺地说，问题一天不解决，诉求一天不停止，为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坚定信念将维权诉求进行到底，直到解决的那一天。正如战友们所说，过去我们用青春保卫祖国，今天我们用老命换公平。在持续不断的上访申诉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复员军官试图跟中国当局讲政治道理，包括讲国际政治的道理，试图诉诸中国最高当局的高度政治敏感来促成复员军官待遇问题的解决。非常有趣的是，在这种讲道理的过程中，跟中国军队复员军官问题毫无瓜葛的美国也被派上了用场。例如， 在2010年10月8日，一封署名全国复员军官的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写道，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制裁，我国政府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权和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的论断，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而九三政联字一号文卷主观上有错不纠，客观上将23000多名复员的军官推入了生存的绝境，成为国家不管、军队不管、社会不管的三无人员和赤贫群体，毫无尊严可言，这难道不是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吗？在2015年11月底到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上访的时候，一位来自新疆的复员军官诉诸中国最高当局最为重视的国家安全，试图以此来刺激和推动当局解决复员军官的待遇问题。他说，新疆复员干部比较多，成分复杂，有大部队的，有武警的，有边防的，有地方武装部的，其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新疆又处于维稳的前沿，我复员干部本应该是维稳的骨干力量，却成了政府眼中的维稳对象。由于我们受到漠视甚至歧视，被宗教极端势力视为拉拢渗透复员干部的契机，现在确实有三股势力拉拢渗透到复员干部当中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宗教极端势力最通常的做法是给钱，他们说共产党不给你们钱，我们给，只要你们来听我们讲经就行，每个月3000元5000元都可以。有一名复员干部是武警的军事教官，宗教极端势力请他做射击教练，在境内每个月7000元人民币，在境外每个月3000美金，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复员干部今天扛住了诱惑，但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能做保证。我希望尽快解决复员军官问题，不要把我们遗忘在社会的不同角落里，把一些处于边缘的战友拉回来。当生活所迫无法克服时，一些诱惑就无法挡住。问题很现实，形势很严峻。复转军人上访在过去的30年里成为中国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最高领导人更换了好几个，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历届中国政府和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反复郑重庄严地表示重视复转军人的权益。然而这种郑重庄严显然没有妨碍复转军人上访越来越多这一大趋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包括军官选择上访来寻求解决问题，究竟是因为先前的上访过于温和因而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还是因为当局的镇压过于温和因而没有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复转军人还能采取什么更有影响力的行动才能更有效的维权？面对复转军人的维权行动，当局在镇压和让步之间究竟应当做出怎样的平衡取舍？显然中国当局和复转军人围绕这些问题的博弈在继续。无论如何，复转军人在当今中国受镇压这种现象无疑是当今中国政治局面之诡异复杂凶险的一个好例证和好象征。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奥委会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场馆以外对北京能施加的影响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委员、美国前赛艇选手安妮塔·德弗朗茨10月13号在一次论坛上说，国际奥委会成员相信体育在改变社会方面具有的力量，但是国际奥委会不能干涉主权国家的施政和立法。他说，
People are thinking about Tibet, 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不能告诉中国政府说你们必须改善西藏情况，必须改变你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让西藏自由等等，这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
不过德弗朗斯表示，国际奥委会可以为积极改变起到催化作用。
我们能对北京说的是，你必须尊重人权，你不能践踏人权。在奥运会的举办地区，当然不能做那些可以想象的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
人权组织批评说，中国在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后，继续加强网络审查，打压少数民族群体，破坏法治。国际奥委会仍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这与奥林匹克精神相矛盾。美国国务院、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和设在英国的人权与商业研究所10月13号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主办论坛，讨论大型体育赛事与人权的事务。近年来，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和筹备时侵犯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这些国际体育组织也深陷腐败丑闻。德弗朗茨坦言，国际奥委会在敦促奥运会主办方改善人权方面的效果并不完美，但是至少改变了当局在举办奥运赛事时的一些做法。他举例说，俄罗斯的一部所谓保护儿童的法律打击同性恋群体，国际奥委会要求俄罗斯在举办索契冬奥会期间不能出现歧视同性恋群体的行为。他说，结果是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改变这部法律，但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改变了执法行为，没有因同性恋行为拘押任何人。已退役的著名捷克裔美国网球选手马蒂娜·纳夫拉蒂洛娃在论坛上呼吁国际体育主管机构实行责任制。他说，要追究体育机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责任，就必须增加透明度以及问责之后的行动。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举办大型赛事的荣誉，之后却选择不去保护和尊重人权，那必须要有后果，必须要有制裁，甚至是丢掉比赛主办权的可能。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组尼日利亚的父母星期天与两年多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1名女学生团聚。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齐伯克镇，近300名女学生在学校中被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博克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一场已经为时7年的叛乱，导致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经谈判，在第一轮释放中，反叛分子上周释放了21名女学生。女学生星期四获释后飞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但是他们的父母花费了数天的时间才从偏远地区赶到首都与他们相见。数千名示威者星期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呼喊口号，手举标语牌，抗议该国销售最多的反对派报纸突然被关闭。游行的抗议目标是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奥班在国内外被指控压制新闻自由，孤立那些反对他的具有争议的反移民立场的私营媒体集团。在此之前，人民自由报在10月8日突然被停刊，不论是公众还是报社人员都没有收到任何警告。管理层将报纸停刊归咎于过去10年里的发行量下降和财政损失，发行商 MediaWorks 集团也把报纸的关闭与财政收入下降联系起来。但是对报纸停刊的批评人士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本月早些时候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指控奥班的执政党青年民主联盟以及他的一些亲密盟友有腐败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与中国最近为与普京关系密切的能源巨头带来好处。中国近年来以贷款和预付款等多种方式，总共向俄罗斯能源界注资约700亿美元。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远远超过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俄罗斯从西方金融机构中获得的贷款的总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最近在他的博客发文说，俄罗斯四大能源巨头今天欠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达700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中国购买俄罗斯能源的预付款，以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这些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丝绸之路基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米洛夫对这四家俄罗斯最主要的能源企业所公布的财务报表分析之后认为，接受中国贷款最多的是罗斯石油公司，总额高达450亿美元，其次是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主要运营商诺瓦泰克公司，然后是垄断石油运输的石油运输公司。垄断天然气行业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所获得的中国贷款在四大能源巨头中相对较少。米洛夫认为，700亿美元是个极其庞大的数字，相当于这四家能源巨头3年纯利润的总和，大约占俄罗斯公司企业当前总负债的1/5。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所提供的贷款总额大约为400亿美元，而苏联解体之前的1991年末外债总额大约为970亿美元。对普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米洛夫说，最近10到15年来，俄罗斯因为高能源价格获得了巨大的收入，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需要从中国大笔借贷，这一点令人震惊。中国提供的贷款通常涉及同中国有关的能源项目，包括用于兴建通向中国的能源管道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提供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能源巨头，特别是罗斯石油公司获得融资，从而能很快收购其他能源企业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多年前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但依靠中国当时所提供的购买原油的巨额预付款，收购了当时最大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主要资产。具体指挥当局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行动的是当时的普京办公室主任谢钦，他目前担任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接连不停的能源资产收购行动使罗斯石油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这家公司最新的行动是收购了俄罗斯的80石油公司。能源分析师塔尔努科夫说，俄罗斯与西方交恶遭受制裁之后，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能源巨头的唯一资金来源。塔尔努科夫说，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领域，中国投资人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外国合作伙伴。塔尔努科夫认为，俄罗斯现在大的能源项目不多，中国通过注资也获得了很多好处，比如能够借机打入许多能源领域和项目。中国不仅提供贷款，同时还收购股权，比如中国收购了接近北极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部分股权。这个能源项目虽然不完全成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前景非常看好。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获中国巨额贷款所面临的风险是对中国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加深。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俄罗斯获得中国资金帮助，为此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会反映在两国的合作当中，让俄罗斯有自卑感。舍夫佐娃说，俄罗斯得到中国的钱也将被迫成为中国的奴仆，在双方互动时，俄罗斯不仅仅会变成中国的小伙伴和小兄弟，中国也会因此捆住俄罗斯的手脚。俄罗斯未来是否有能力顺利偿还 中国的巨额贷款也让人关注。米洛夫说，如果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俄罗斯偿还中国巨额贷款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双方仍在谈判，能源巨头们还想继续从中国获得新的注资。这些俄罗斯能源巨头都由普京周围的亲信和密友控制。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俄罗斯拥有巨大的影响，诺瓦泰克公司的主要股东基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基姆琴科虽然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但他与谢钦一样经常陪普京访华，他还是俄中两国工商界非官方的友好组织的俄方负责人。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也长期跟随普京。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时，米勒当时是普京的助手。去年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企业资产缩水，股值下跌之际，中国却以高价收购了由普京女婿沙马洛夫控股的俄罗斯石化巨头西布尔公司的部分资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大约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人民就要前去投票站选举总统了。然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对支持者们说，有人操纵选举就是为了反对他。川普在11月8日如果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是否会承认败选，还是声称这场选举被操纵，这仍然有待观察。如果他拒绝发表败选讲话，川普将打破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4年前的选举之夜说，我刚刚给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祝贺他取得胜利。即使在2000年美国现代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选举结果出来，一经美国最高法院停止佛罗里达的点票，让布什获赢得了微弱多数的胜利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承认败选。谭纳德·川普是否会优雅地接受失败呢？在上个月的首场总统大选辩论中，川普说他将接受选举结果，不过最近的几天里，他的口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总统选举，我们来关注一下2016年美国国会的选举会有哪些看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贝芝的报道。
11月8日，美国人民除了将选出新总统之外，也将选出新的国会议员。任期2年的众议院435名议员将重新选出，任期6年的100名参议员中有34名参议员面临改选。而2014年选举后，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在参议院中有54个席位，在众议院有247个席位。在今年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人需要保住的席位远高于民主党人。在面临改选的34名参议员中，只有10位是民主党人，而共和党参议员有24名。因此，在今年国会大选中，首要看点就是民主党是否能增加参议员席次，从共和党手中拿回参议院控制权。要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党必须增加5个席次。布鲁金斯学会有效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约翰·胡达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说共和党人在今年选举中相当脆弱，因为在参议院中有很多共和党席位面临改选，其中很多是在两党竞争激烈的选区，加上共和党有个不被看好的总统候选人，因此他们面临可能失去参议院控制权的风险。立场倾向保守的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知名评论家迈克尔·巴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今年国会选举要看的就是在摇摆州的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是否能够保住席位。
Well, we watch for whether or not Republicans, senators.
巴隆说，我们要看的是在2012年奥巴马胜选的州中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是否能赢得选举。根据民调，川普在那些州会输给希拉里，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调显示，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不是所有的， 在那些州的支持率比川普高，显示当地选民虽然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但仍有可能支持共和党参议员。目前竞争最激烈的参议员选举在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内华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要获得控制权需要增加30个席位，一般认为民主党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极低。但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胡达克表示，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增加席次，加上目前希拉里胜算较大，一般来说赢得总统选举的党派也会增加国会席次。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巴龙也预计，民主党在今年众议院选举中会增加席次，但不足以拿下众议院控制权。美国国会选举中，现任者占巨大优势。在2012年的选举中，90%的现任众议员获得连任，91%面临改选的参议员连任成功。胡达克说，很多现任议员都得到60%、70%甚至80%的选票，这是由于刻意划分选区的结果。通常那个选区就是有这么多民众支持某个政党。胡达克说
，Only in competitive districts. So if you are in a district that is 70% Republican.
胡达克说，只有在两党选民人数相当的选区才有可能挑战现任者。所以如果一个选区的选民有70%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候选人就不会赢得那个席位。目前在众议院里，大约只有50个席位是两党候选人可以竞争的。只有在那些选区里，挑战者才有可能击败现任者。在今年大选年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各种被具争议的言行主导了各大媒体版面。川普在最近曝光的2005年的视频中用下流语言谈论女性后，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层的重要人物宣布不再为川普助选。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效应如何影响国会选举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巴龙说，就要看多少选民在投票日当天把总统候选人的票投给一个政党，而国会议员的票投给另外一个政党。
We have been in a period when most American voters do not split their tickets; they vote straight tickets. That is,
他说，已经有一段时间，美国选民不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不同政党，而是把选票全部投给同一个党。意思是，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议员选举，他们都把票投给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这和70年代和80年代很不同。那时人们可能会把总统选票投给共和党人，把议员选票投给民主党人。所以今年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的问题是，有多少选民会把自己的票投给不同政党。根据美国大选预测网站538网站对民调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目前民主党能够重新掌控参议院的几率为54%。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选举中仍然不分上下，选情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越来越明朗，但只有到选举当天投票结果出炉，才能确定参议院控制权滑落谁家。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即将举行第三次电视辩论，两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在第二次辩论后出现很大变化。对美国总统大选兴趣不减的中国舆论目前动态如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第二次电视辩论之前，川普11年前侮辱妇女言行的录音带曝光，录音门事件由此持续发酵。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也面临言行不一、操纵媒体、打压对手的负面爆料，二人的民调支持率直接受到影响。对此，四川重庆教师谢昌和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和希拉里都不称职。他说，
我觉得两个问题好像都比较严重，我觉得诚实性的问题，一个是侮辱妇女的问题啊，那两个问题应该说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个像一个人的那个品德，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噻。这品德都不好的，那个当国家领导人，那个啷个能够把国家搞好啊？
深圳居民邝远说，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被爆料，但还是更希望他能够当选。
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希拉里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而且有言有行。他说，
我是不欢迎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个人的角度看，我还是认为克林顿吕总统我觉得他非常好，因为他对人权方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本人克林顿这个女总统，如果她能当美国的女总统，我觉得是更好一些。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的关注度是非常高，非常他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舆论啊，用他的方式来影响中国这个政府。
中国政府不直接评说美国总统大选，但是官媒似乎倾向明显。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登社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更喜欢特朗普？文章说，有人曾经把川普称作破床。不过随着川普节节胜出，出于不同原因喜欢川普的人多了起来。该报还刊登民调说，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能够胜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川普在中国被尊为无与伦比的商业奇才而受到尊崇。各地新华书店内明显处摆放着中文版的川普专著。针对两位候选人的负面新闻，匡远说，
就至于他以前什么不好的一些舆论呀，或者做了什么，那是很正常的事儿。最起码他没有像中国这些贪官那样就分跟谁比。那么美国人民对希拉里的要求呢，那可能是更高一些。人人都拿选票选着自己，他有自己的，美国人民有自己的看法。
有中国舆论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就像是相声大会。北京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是在拿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当消遣。不过当局宣传的基调很明显，
中国这边人呢，整个对这次大选我觉得是看热闹。中国这民粹主义的情绪再加上上面也这么宣传的，捡那个美国丑的地方来说，其实我觉得有种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你甭看那民主，美国的民主假民主，就这么一种宣传基调。
蒋成说，奥巴马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对中国的多方打压，激起中国民间的民粹情绪，正好适合当局对美国大选的宣传需要。川普在圣路易斯二战希拉里受录音门影响，其民调支持率普遍有所下降。不过第三场辩论之前，有民调显示选民对川普负面言行的容忍度似乎有所回升。人民网10月14日援引外媒民调结果说，川普仍然以2%的优势领先希拉里。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继续抨击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称他们的辩论是继续在比烂互撕。无论是希拉里的邮件门，还是川普的避税门和录音门，无不凸显美国政治的衰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将环保概念植入教育理念，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一项生态环境学校伙伴计划周五上午在马里兰州的石溪森林小学举行了3周年庆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是美国环保署与台湾环保署于2013年起共同推动的美台教育伙伴计划。计划期望通过这个项目实现双方学生互访，设计生态环保课程的方式，促进双边学校在环境议题上的交流互动。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署长西田女士在庆典中与孩子们热情互动。石溪森林小学4年级学生哈伯尔说，他们会把学校环保项目成果的视频与台湾学生分享交流。
我们用可循环使用的2升的瓶子做成花园，每天有2个学生去浇水，我们把它们变成花园，植物对环境也非常有益。
那最重要是他们可以提升国际的视野，他们可以看看说别的国家的孩子们他们在玩的情况，他们平常的生活，那不同的语言，那甚至他们可以激励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去学好英文。而且孩子们他们在做这些环境保护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永续的概念，可以升值他们的心中，甚至付诸行动。
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结合学校的名字，用生动的语言和图像为石溪森林小学的学生们讲解中文中象形字木和水的来历。他在活动中强调环境项目对下一代的影响。
I think the Taiwan-US Eco Partnership, Eco Campus Partnership.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项目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并有意义的项目，它能建立美国和台湾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比如你们，能够面对面的分享如何推广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历。
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台生态学校联盟在双边发展了各85个学校加盟，超过9万学生参与到生态环保项目中。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于洋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陆阳，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大使大卫·塞巴斯蒂安说，越南宗教自由现状的趋势令人喜忧参半，这些趋势中最显著的差别主要是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差异。宗教团体仍需经过繁荣的手续注册后才能合法运作，当局也一再拒绝认可一些团体组织的合法性。不过越南政府去年给予了几个全国范围的宗教组织的法律认证。传统上政府一向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宗教组织保持警惕，但最近开始支持这类活动，比如河内地方政府与福音教会合作提供戒毒康复服务。在城市里的这种趋势令人鼓舞，但是越南农村或者少数族裔生活的地区仍旧给一些人追求宗教自由带来挑战，尤其是那些对还没有拿到合法认证的宗教组织的成员。塞巴斯蒂安说，有些地方官员持续对在独立聚会上祈祷的信徒进行干扰、拘留和恐吓，也拒绝为一些团体组织发放法律认可。生活在越南中部高原上的少数族裔群体，也是常被称为蒙塔纳德族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塞巴斯蒂安大使最近访问越南中部高原时提到，一些曾经在他访问期间与他会面的当地宗教领袖之后遭到警方拘留。塞巴斯蒂安大使说，这种干扰是不能接受的。不过除了这些让人担忧的事情，越南政府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步。塞巴斯蒂安说，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有关宗教信仰的新法律。按照目前的法规，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事先获得政府的许可， 有消息说，新的法律草案中一些条款不再坚持严格的事先批准系统，而改为只需事先通知。这样一来，宗教团体只要在活动之前通知政府，而不必申请许可。塞巴斯蒂安认为，这项法规一旦通过，那将是重要的进步。美国政府将继续鼓励越南向着放宽限制个人宗教自由的方向修改其法律和做法。无论住在哪里，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